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啊。今天的题目是00631L 质押研究，高点质押会怎么样吗？那波动大就不能质押吗？网友正二的质押案例探讨。最近我看网络的论坛上啊，有人会去使用这个 00675L富邦台湾加权正二做质押，就让我想到那 00631L 元大台湾50正二质押会有什么问题啊？那近期其实股市行情好，持续上涨，不免令人想到是近期的高点。那质押到底会不会有出现什么问题啊？我们来回测讨论看看。一般来说啊，大家会去选择这个质押标的啊。如果你要用 00675L 或是 00631L 来回测比较来看起来啊，这个2015年到2024年的区间我们来看啊， 00631L 的累计报酬率是 733%， 那 00675L 是 619%， 看起来这个 00631L 的累计报酬率又更高一些啊。那资料来源是 MoneyDJ 的数据。质押标的的选择，一般来说啦，如果你真的要做质押的话，我们过去的节目集数有跟大家介绍，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你可以在威力财经角的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你去打质押，应该看到很多内容。其实我们会去寻找一些年化波动度比较低一点的或是你要讲年化标准差比较低一点的标的，而你会去选择杠杆型的 ETF 做质押，是不是心脏有点大啊？那质押是一个放大跟活化资产的好工具，它是中性的，并不是说做这个质押就是一件很坏的事很 bad 的，不是。其实敌人呢是什么？是维持率啊。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标的波动度要低一点，那你偏偏要用一个年化标准差很大的工具来运用，是不是就一定不能用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但是没错，的确还是有人这样子做。到底他要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标的，他的维持率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的变化，我们来讨论看看。其实质押标的的选择，我们这里来整理了一下几个标的啦，给大家感受一下那当然这个标的的数据的计算，它是从上市的时间就来算，并不是说这些标的它都是同一个时间区间，但是我们可以从数据上面大略可以看出波动度的趋势。像 00631L 的年化标准差它是 22% 嘛， 00675L 它是 22.06， 那00501呢是 13， 00056是 11.72， 00733是 9.31， 00878是 10.97。 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做质押这件事情，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最怕是你的维持率会爆掉啊，对不对？不要低于130或者是有些金融单位它可能规定的比较严，140或是150的都有。那你从这里面你就可以观察，那我当然是要选择什么年化标准差低一点的嘛。那我如果有手上有0073跟00878，甚至我有0056，我是不是都比 00631L 这个年化标准差来的低？那我用这样子的标的做质押来说，我是不是风险是比较低的？其实照逻辑来说，数学上的确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就会有人去想说，那我是不是来用 00631L 或是 00675L 来做质押？为什么？因为有些朋友他是这样，他比较希望他的资产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成长，于是他就去买一些这种正二的标的来放大自己的投资收益，但是他又想要赚更多钱，于是就用这种正二的标的再拿去借更多的钱质押之后拿到更多的钱再去做投资。有的人他是比较属于这种冒险激进的个性。那高点质押怎么看啊？其实盘势类高点我为什么要加个类啊？我怎么知道高点是什么？我哪知道？我根本猜不到，所以我要加个类啊。类高点是不是就是不能质押？正确来说应该是要看维持率要保持多少。如果维持率距离这个维持率的安全数值很远其实还好。讲白了就是什么？你借的钱少，当然风险就小。缺点就是你资金运用效率较差嘛。我们以群益的质押来举例啊。担保维持率低于 130% 就会通知客户在两日内补到维持率 166% 所以 130% 就变成是一个这个下限值，你必须要去注意千万不要低于它。接着我们来观察这个 00631L 的跌幅观察。其实在过去5到6年常见的高点跌幅大概是9到 51% 都有啊。你在做质押的时候，你应该要去观察你要做的这个标的它到底过去的涨跌幅状况是什么样子。那维持率要抗跌 50% 在00631L 里面应该叫做熊基本那 00631L 的这个 TradingView 的波形图我们来观察，其实很单纯，因为它没有股息的关系嘛，你不需要去算还原股价。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标的它是 有配息的，你要记得用还原股价来观察。其实你在看过去的几段时间，2018年负 28, 2022 年2020年是负 29,2021 年是负 24, 从高点回落。2021年的7月的时候是负 17, 那到2022年的1月初是负 9, 那到2022年的10月的时候是负 51, 那2023年是负 15.99。当然因为这个是我用曲线去标的，就是某一个高点到某一个低点之间，因为也没有人知道你到底会报多长时间啦，所以我是随机取了几个看起来比较大的跌幅给大家做参考。所以你在做维持率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保持维持率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核心重点，就是你不要低于安全的数值嘛，然后长期持有你所要持有标的，你才能够赚得到所谓的资本利得，或是如果你这一档标的是有配息，你才有机会赚到配息嘛。维持率 185% 来计算，我看这个网友啊，他所做的规划是用 185% 来算啊。那我们有一个维持率的回测范本其实在这个范本里面啊，我们可以去观察，就是当我有100万的时候，借款 54% 的时候，这样子的起始点差不多就是在180或是180几啦，我们这边试算起来是 178, 就差不多这个水位左右，大概抗跌到 15% 左右就已经维持率到 158, 到 20% 跌下跌 20% 的时候大概就来到了 149, 那烈红色这边呢就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到 130%, 像以群益来说它就要叫你补钱或是补担保品了，所以用这样子的规划你就可以去观察到说，我现在借多少钱，我大概可以抗跌多少，而我过去这档标的的情况，它 max smart drop 或是某一段期间的波动变化，我到底容不容易踩到红线，踩到红线你就要担心了嘛，你是要去找其他的钱或其他的担保品来去提升你的维持率。那我们在这里面没有讲到说是拿你借出来的钱再回去补维持率，所以这只有把钱借出来这个试算而已，没有把你借出来的钱再买标的再补回担保品这件事情。如果以维持率 250% 计算，然后100万借款 40%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跌幅大概可以抗跌到 40%, 我们以150当作一个安全数值来看好了，大概可以抗跌到 40%, 那如果以维持率 340% 的时候，100万我借29万出来，我大概就可以抗跌 50%, 也就是股价下跌莫名其妙可能在一个月内或者是几天这个区间内它下跌 50%, 我大概都不用太担心，因为都还在范围内，可是缺点是什么，我借款的金额就比较少了嘛。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维持率 340% 往前去做回测，这什么意思呢？是指说比如说我在2024年3月的这个区间的时候，我用在这个时间点的维持率 340%,这边当然有点误差，算出来是 326, 在这个维持率的情况底下，我往前推去做一些回测，去看一下回测时间是2015年的1月15号到2024年的3月01，在这个时间区间里面维持率最低有 28%, 所以你看这很容易就爆掉，因为现在2024年的年初这个时间点大概是 00631L 相对的历史高点啦，所以以波形图来看现在就是历史高点，那你往前回测是容易低于安全维持率 150%, 那2022年的10月是一个明显的相对低点，所以很容易就爆掉，因为你在历史的相对高点去做质押这件事情的话，它是的确是有这个风险存在的，即使你已经做了 340% 的维持率。那我们如果用维持率 340% 往前回测呢，那左边来看左边是市值的变化，那右图是维持率的变化与安全维持率。我们来看其实在2022年的10月维持率就会低于 150%, 就照刚刚的这个回测的结果，这个红线就是我们的安全维持率，大概在2022年的十月大概就是低于 150%。 00631L 跟0050还有0056的累积报酬率计算，那我就做了一个还原股价试算，其实在2015年的年初到2024年的3月1号来去观察，比如说像是 00631L 它的还原股价的报酬累积报酬率是 699, 就你可以当 700%, 那0050呢是 171,0056 是 166,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很喜欢买 00631L, 因为它的过去的累积报酬真的是很高，而且是高很多，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认为说我有一部分资金我愿意承担相对比较高的年化报酬率，我想要拿到更好的年化报酬率，我愿意承担更高的年化标准差，我想要接受更高的波动度，这是可以的，有些人是这样打算的。那左图就是累积报酬率，其实你看起来00631L真的是很惊人嘛，接近是 700%, 那右图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对数比较，用对数来去看一下整个波动度的变化， 00631L 的股价波动大于0050跟0056不少，从这个图形上就看得出来，投资组合是蓝线，那黄线是0050，那红线呢是0056，你其实就算你不用仔细看里面内容，你看这个波动大概就知道哪个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我从维持率 340% 前往后回测是什么意思？假设啦，我今天是在2015年的1月5号以市值100万维持率 340% 来回测维持率，这什么意思呢？我从1月5号2015年1月5号这个时间点我是 340% 维持率往后回测啊，左边是股价的波动，右图是市值跟维持率的计算，我在这个时间点往后回测，说实在的你会发现什么事情，我是不是维持率是越来越大啊？因为股价一直涨嘛，一直涨一直涨，涨不停啊。所以你从维持率 340% 往后回测，你会发现这个历史的维持率最低事实上是在 229%， 那但是呢过了这个时间点之后，你就会发现说维持率好像越来越高，左边是市值的变化，右图是维持率跟安全维持率啊。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知道2015年的时间点是相对低点，那维持率距离安全维持率是越来越远，那历史的维持率最低都还有 229%。 当然了，这个是你已经知道过去的答案来做这样子的推算，这个就是回测啊。你就可以去思考说，那假设我今天在这个时间点我做质押，我怎么知道后面是更好还是更差？搞不好更好，对不对？台股又上了2万点、3万点的，那也有可能是更差，台股可能跌到10000点，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过去的回测的数据，我就可以发现说，以这档标的，它过去假设我遇到未来的状况是更好的，它大概维持率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在过去如果状况变差的时候，那它的维持率的状况是怎么样？我到底容不容易长期抱住这档股票、这档标的？我又应该要做哪些决策跟方式去改善自己的维持率呢？我们以2022年的高点来看啊，我们多加了一个回测内容，假设以2022年的1月3号相对高点来做质押回测，市值100万到2024年的3月1号这个期间维持率啊最低是 229%。 那我们这边来截了一个图啊，2022年的跌幅差不多是 50%， 吓死人的，对不对？这一档标的在2022年它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跌了 50%、其实以右图来看维持率距离安全维持率还很远啊。我们故意挑一个过去一个比较大的跌幅的状况，看起来好像还好，如果你是做 340%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话应该是还好。我们来到结论部分啊，其实在实验当中有三种维持率，网络上的网友使用的是 185%、如果你套用到 00631L 维持率啊 150%， 安全维持率 150% 来看，大概抗跌就是 15% 左右啦，其实不是很高。如果你要用正二啦，我相信即使他用另外一档这个富邦出的正二来看的话，当然这两个标的内容不一样，一个是一个加权指数嘛，一个是0050，是不一样的。当然你要用富邦来看，我相信它的波动也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你就必须要去思考，我这样子的 15% 到底是够不够用，我有没有需要再增加担保品，比如说我借出来的钱我买了股票我又拿回去担保让这个维持率提升，你可能就要思考这件事情。那如果以维持率 250% 来看大概是抗跌 35%， 以维持率 340% 来看大概抗跌 50%、当然你要用 00631L 这一档过去的历史曲线来看，抗跌 50% 大概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情形，有时候还会低于，还会跌超过 50%、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思考。如果我们以这三种维持率搭配00631L 近5到6年的跌幅走势来看，合理的设计应该是要至少要 340% 左右。当然有些朋友他可能用再回压的方式让维持率再拉高，你也许你一开始维持率没有到300，你可以通过回压的方式再把这个维持率拉回去300以上，当然这个方式也可以，只是我们在这篇里面没有讨论到回压。那以网友的 180% 来看啊，其实这个抗跌 15% 不是很足够，它风险是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维持率回测来看啊，如果以 340% 维持率来计算，由于啊2024年3月1号算是这个00631有历史上相对高点，因此往前回测势必很容易会遇到低于安全维持率 150%， 发生的时间点就会在2022年的10月左右。反之，如果我们以2015年的1月维持率 340% 来看，即使你到2024年3月维持率最低都还有 229%、发生是在2015年的8月25号。好，最后我们来结论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来2022年的年初相对高点来计算，到2024年的3月1号维持率最低都还有 229%， 盘势的走势啊会影响到维持率的成功与否。如果你在相对高点做质押，那你的安全维持率势必就要抓比较高一点嘛。那如果你以 00631L 来看，大概 340% 以上会比较合适。高点是不是可以质押？当然是可以的，重点是什么？你钱不要借太多，维持率高低点就可以，维持率高一点点就可以啦，这边打错字，应该是维持率高一点就可以。比较合适啊是在于说你手上其他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标的你都质押完之后再来考虑类似像这种波动度比较高的标的。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你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你不是只有投资像这种波动大比较大的标的，如果你要做质押，当然首选应该还是以波动度较低的年化标准差较 较低的标的来做首选。当然啦、啊、如果你已经把波动度比较低的标的都拿去做质押了，那接着你希望再提升一些资金的运用效率，你再来把这种波动度较高的东西啊再添加到你的担保品里面会比较合适。那如果说单押风险是比较高的嘛，除非你借的资金比例很低啊、哦，这里单押是指说、哦、我通常都拿正额来质押，这样风险就比较高嘛，除非你借的资金比例很低啊，意思就是说、哦、我100万只借29万嘛，或是100万只借10万块类似像这样。但因为我知道啦，有些质押商他是没办法让借这么低的，甚至或者是他的利息是很高的，这都有可能。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维持率计算范例啊，我们这个范例呢有放在我们节目社群里面记事本的群贴27当中啊，那有些已经是社群的朋友你就自己在这里面点来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